各位大家莲友新年快乐，拜晚年。请大家翻开第33页，今天从第14离相即灭分开始看起。过年前我记得上次是讲到己一，讲到须菩提尊者因为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听到佛讲经就感动了流眼泪。请看33页，因为过完年可能大家都很忙，所以复习一下。请看33页科判丁二，对不起，我重新校对，这边打错，不是丁一，请你自己改。丁二，丁一是在30页，丙二开示次第分二，丁一正说，丁二赞叹奉持的《般若波罗蜜经》的功德有无量无边。分二，悟一空身叹法美人。悟二在35页，悟二如来劝行叹圣。悟一空身是须菩提的另外一个别号，请你看34页底下意境三藏翻译的叫妙身。所以不管是讲具受善现，或是指善识，或是讲妙身，都是指须菩提尊者。须菩提尊者因为了解般若波罗蜜空性的教法非常的独特，他在佛陀声闻众弟子里面呢是非常根性很利的，所以他的别号叫空身。空身赞叹这个般若波罗蜜的殊胜的佛法，这里的美人啊很难解释，是说完美的圣人。分为二，己一跟己二。己二生法难遇叹，就是说要遇到甚深的佛法呢是非常难的，有很深的感叹。己二能够对这个甚深的佛法又能相信而且有恭敬心去修持的，就难上加难，所以这叫信者难能叹。今天我们从经文开始看起，也同时请翻开《金刚经破空论》第56页。经文说，尔时须菩提闻说是经，深解意趣，涕泪悲泣而白佛言：昔有世尊，佛说如是甚深经典，我从昔来所得慧眼，未曾得闻如是之经。这个时候须菩提尊者听到释迦牟尼佛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约讲到第14品的时候，闻说是经，请把文画起来。闻，第一个要听闻经典，第二个深解意趣，解请画起来。听到了以后，有些人不一定了解，有些人听到以后他理解有浅有深，有小悟有大悟，有大彻大悟。这里讲深解，在历代祖师的注解里面是指大彻大悟，深解意趣，所以他会感动的立刻掉下眼泪。上一次我们讲这个掉眼泪呢，有法力集，就是说由于法的功德力让你立刻身心转换，而能够呢身心立刻清净，而自然的告掉眼泪。这里的眼泪不是悲伤，而是清净的感动。感恩呢佛恩难报，第二感恩甚深无上的经典，所以他自动的掉眼泪。而对释迦牟尼佛说，非常尊贵稀有的世尊啊，佛说如是甚深的经典，我从习来，习来表示从过去世一直到现在所得的慧眼，请把慧眼画起来。我从来都啊没有听过这么深奥的经典。好，现在这里讲慧眼，在金刚经里，我想在座所有莲友根性都非常的深厚，也受持金刚经多年。金刚经有讲肉眼、天眼、慧眼、法眼跟佛眼，所以经文里面 须菩提并没有说我从习来所得天眼，他为什么用慧眼？第一，肉眼的话是分凡夫不清净的恶业而显现的。我们现在的科学往往都是以眼光看得到的我们才相信，但人类呢，科学越发达，其实我们所不能理解的这个世界跟宇宙啊，是广大无边的。第二，天眼，天眼有叫做修德，有得报德。所谓修德，就是说他修禅定、修禁欲，然后禅定深的时候，突破时间跟空间的障碍，他的的确确就会有天眼通，是属我们班讲的第三只眼。只要有机会你到印度或到婆罗门教的地方，你会看到进入印度的神殿的时候，他一定会拿一个红盘子，然后呢画点你这嘛中间第三只眼。其实天眼通的确也是从这里而修的，所以天眼外道也有，佛教也有。天眼的基本的条件必须要禁欲，要让对五欲六尘呢很淡薄。第二个，一定要修禅定。那天眼通有些叫修德，有些叫报德。报德的话，报就是报纸的报，就是过去世他可能修过很深的禅定，或透过修咒术或药术而得到的这个力量，所以有些人生来他就有第三只眼，这的确是产生的。那另外一种修德的话，就是你修禅定，按佛教的戒定慧而修，这样的从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当智慧开的时候呢，它的的确确会有天眼通，可以看到自己跟过去一切众生无量劫的因缘果报。但是佛陀有说过，神通是不能解决业力的，所以佛教徒呢，并不以追求神通或天眼通或他心通或感应为作为目的。接下来下面第三个，慧眼，智慧的眼才是我们要修学的。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是不是一定要透过肉眼天眼才有慧眼呢？不一定，有些人从凡夫的肉眼，他心中有佛法，他就可以开智慧之眼。所以在大悲心陀罗尼经里，观世音菩萨教我们发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对不对？第二个就是要开智慧眼。那智慧眼呢，也是有条件的，我待会再说。接下来慧眼以后呢，心中呢，这个慧，假如各位还有拿保留补充资料第五页第五号，上次我发给大家的，智慧有分世间出世间的智慧，出世间的智慧也有低层的跟高层的，所以你的智慧要能够断你的烦恼，你才会跟法相应。所以法眼是指禅宗开的正法眼藏，所以禅宗讲初观、二观、三观，要开正法眼藏，起码要初观。以小乘来讲，起码要证到初果须陀洹，你才会真正有法眼。所以法眼是比慧眼还高的。那假如以菩萨道来讲呢，虽然我们中国有以十性、十住、十位、十回向、十地，这是我们中国53位的分法，但是一般而言，真正开正法眼藏的菩萨是指初地的菩萨，初地菩萨才会呢开正法眼藏。接下来你真正有正法眼藏，破无量的烦恼，度无量的众生，智慧慈悲愿力无量的功德都圆满具足的时候，才会有佛眼。注意，菩萨是没有佛眼的，佛法最多只有到法眼。当然成愿再来的，像观世音菩萨过去已经成佛啊，叫正法明如来，当然他也有佛眼，所以那个是另当别论。佛眼只有证入佛果才会有。所以现在看这里，就是须菩提说，我从习来所得慧眼，我过去无量劫在生死轮回里面是凡夫的肉眼， 纵使我也修过天眼通，可是我也得到一点点的智慧。可是啊，这个刚才说过，慧眼也有深浅，所以要有深的慧眼，才能够得闻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可见《般若波罗蜜经》假如在佛教的这个程度的分类来说，它是属于高级班的。那你要得到慧眼，也要问自己做没有重因。得到慧眼有两个方法，第一要从解，第二要从行。解就是呢，你必须要听闻思维大乘正法的经典，所以我刚才请各位把文说释经的文画起来，深解意趣的解画起来。透过文思修这样子的大乘正法经典，你也会开慧眼。纵使你没有神通，但是你的想法之见是符合佛所讲的四圣地、十二因缘、六度万恒。你看世出世间一切的道理啊，你跟别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纵使你没有神通，但是你心中充满着智慧，所以你也会有慧眼。这是解。所以我常常听到啊，不但前几天我刚从尼泊尔回来，也从西经，待会有空我会讲一些相关的故事跟大家分享。我常常遇到很多佛教徒，不管是南传、北传、藏传，读来读去啊，我的感觉还是什么人像我像众生像寿者像，非常具足。喜欢经论的人就说，哎，那些修行的人啊，哎，都盲修瞎练。喜欢闭关的人就说，你读了那么多有什么用啊？我反问他，你不读能开悟吗？所以我觉得众生的知见往往都是偏颇的，他真的没有一个叫做正法眼藏。佛过去生无量劫啊，舍身喂虎啊，哎，这是我去尼泊尔亲自去佛陀舍身喂虎的地方救度众生，那是一位圣地。佛为什么舍身喂虎？他要救度众生啊。佛过去为求一句一句都可以舍自己的生命，为的是什么？得到法。可是我觉得好像我们佛教徒，不管你学什么宗派，跟任何一个师父，跟任何一个法门，真正教你完整教法的善知识不太多。不能说没有，但是我觉得不太多，往往呢都是以偏概全，他没有办法了解整个文思修的道次第。所以真正呢身在佛在世的时候，跟着佛修学是真的最有福报的。你可以跟观音、文殊、普贤、地藏、弥勒这个大菩萨生生世世做他的弟子，那是无上的大福报。可是我们呢常常要走很多冤枉路跟错路，但是虽然我们现在见不到佛，我说肉眼见不到佛，但是你的心眼可以见到佛啊。心眼因经典而去修持，你就是最好的如法的佛弟子啊，对不对？所以《金刚经》里面常常说，待会须菩提也会说，我在世的时候能够听到这样的经，请问我佛灭度以后，那所有的众生不一定相信这部经啊，对不对？那就是每个人善根福德因缘不同。所以第一个，一切的教法不管是南传、北传、藏传，你要永远永远记得六个字，文思修。修什么？修戒定慧，这是三世诸佛都永远不变的。假如有人不论是在家出家教你的是违反这六个字的话，那你要小心，可能他不是真正清净的教法。所以听闻大乘的正法经典是很大的功德力的。假如在座的各位莲友，你有机会常常去世界各地旅行，再回到台湾，你会觉得还是台湾很好的，台湾是很有福报的国家，可是我们常常不一定珍惜。第二个，修很重要。佛法它不单单只是知识，我们今天不管在座各位，你有高学历或没有学历，你懂得知识或不懂得知识，为什么你想来学佛？因为你想要解决你心中贪嗔痴的烦恼，你想要从离苦当中得乐，你想要出轮回。所以佛法不单单只是只有文所成慧、思所成慧而变成世间的知识，知识是很重要，但是知识能够转化成经验吗？那你一定要修持。具体的修持，佛门的早晚课；具体的修持，每天定功课， 更具体的修持呢，以佛经来讲是应该闭关实修，而做到断惑证真，真正断你心中的烦恼，证入真如本性，这个才叫修行。当然很多很多的法师，很多的师父，很多的不同的书都会说，哎呀，什么叫修行啊？修行就融合在你的生活当中嘛，没错。但是真正指出修行的方法吗？真正指出修行的方向吗？不一定。所以在这里，好，请看一下这个56页里面，论曰，此即同佛出现。好，待会我会讲修行很重要。他说，你若闻到般若波罗蜜经的话，那你就等同于佛出世。为什么？佛出现于世的时候，福报很薄的人是遇不到的。但是我上次在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说，若你读《般若经》跟《大般若经》的话，其实读过《般若经》的人，过去是都见过佛，只是那时候你不一定是人，或许是一只小动物飞过去，佛讲《般若经》一放光啊，你发起充满又飞走了。对，你一定见过佛，无量劫不但见一佛、二佛、三世无量诸佛。但是你遇到佛的时候，你自己本身的善根福德因缘是不是成熟呢？就像种子一样，是不是立刻就开花结果呢？每个人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要修无量劫？那遇到佛出世是佛很大的福报，那若遇不到佛，当然福德因缘就比较薄。同样下午说，这部经也是一样，能够遇到或听到的人生欢喜心的人就更少。你想想看，全世界啊，以华人来讲有13亿啊，请问13亿里面有几个人听到金刚经呢？好吧，你就说做一半吧，6亿。6亿里面每天读金刚经的呢，可能3亿吧。3亿里面真正懂金刚经，像须菩提一样闻说是经深解意趣的呢，再算1亿好不好？那你想想看，我们自己是不是1亿当中的一个呢？乃至于你像无量的世界，无量的虚空，有无量的众生，真正你静下来想，听到金刚经的人，生欢喜心的人是不多的。当然你听到了遇到了要很欢喜，就像须菩提随佛觉悟，因此对于这个正法是非常珍惜，因为过去是没有闻，所以这次呢他再闻的时候呢，等同于佛出现。同于佛现有两个意思，从圣义地讲跟世俗地讲意思是不同。刚才讲闭关实修很重要，佛法它不单单只是知识，你读了金刚经，读了文字般若，接下来你每天要反省自己，观照般若。你说你真的很想像六祖大师大彻大悟，你就必须要闭关实修才能证实相般若。所以先讲同于佛现这个世俗地的意思我记得一个红教的贝诺法王，他曾经说过，贝诺法王他是很了不起清净的上师哈。他说在全世界里面呢，要让佛法复兴要有三个条件，第一，内修要有一护法安身，第二，要讲经说法，第三，要闭关实修。我再讲一遍，第一个要护法安身。当然佛法是责任是以七众弟子都要护持，但是真正弘传佛法的呢是出家众，在家居士你发了心受菩萨戒一样可以护法弘法。所以在家居士先做如理的护法，将来你出家才会是如理的僧宝，你才会懂得引导人走向哪里去。假如你不学习佛法，不论在家出家，请问你度众生，你把众生度到哪里去啊？你自己也不知道啊。第二个要讲经说法，讲经说法包含研讨、辩论、思维法义很重要，因为法才会住在世间。第三，假如你只有护法、弘法、讲经说法，可是你没有真正闭关实修的话，烦恼跟业力现前的时候，你可能又要继续轮回了。所以在西藏你会发现，西藏的人在南传北传藏传比较上哈，当然我不会说大乘佛法没有闭关中心，古来中国佛教史上很多的禅宗的禅堂跟念佛堂就是闭关实修的， 有些禅师一坐都是二十年、三十年的，可是那要很多的福德资粮啊，现在就不太容易看得到。就算你想闭关，也不一定有遇到好的善知识教你。可是，在西藏你会发现，藏传佛教非常重视闭关实修，而且他一定会建闭关中心。这个我觉得值得我们大乘佛法学习的。闭关它最短最短要三年三个月。举一个例子啊，闭关可能是八个人一组，然后呢有两个人是负责煮饭，一个人负责安全，一个人负责去采买，四个人就护持你八个人闭关。那师父呢会教八个人，这样两个人一组，两个人一组，他们呢很少讲话，但可以讲话，讲话都是讲佛法的话。那从早呢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从早起来这样闭关实修，那啊，然后呢可以相互勉励，看到别人懈怠或昏沉就提醒他。所以八个人是一组，那真正闭关实修的师父会帮他灌顶说法，然后每两个月就会来进来看，问他有没有问题。因为你在闭关的时候，你身心可能发生变化，你可能有业障现前，你可能有不同的梦境，那你都要问你的上师。所以听好，从这个角度来讲，西藏人绝对会强调强调强调强调说，修行没有老师你是不可能开悟的，了解吗？不像我们汉地自己读一本瑜伽师地论或大智度论当然很好，可是你有悟跟没悟你问谁啊？当然有很多方法啊，你可以求阿弥陀佛定中为你解答，那就是波州三昧。可是以藏传佛教这个闭关实修的角度来讲，上师是很重要的。很多闭关实修的经验、身心的变化、止观的修行次第，你没有老师你是没有办法开悟的，了解吗？所以西藏人他除了强调你要修福修慧，要护法安身，接下来你要听经闻法，你这辈子一定要最少有一次三年三个月的闭关，你才能够真正突破你身心的障碍。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们汉地佛教徒啊，好像忙很多呢外弘的事业啊。刚才我们讲内修护法安身，讲经说法，闭关实修，贝诺法王一直强调，只有这三个都稳固了，你广度无量的众生才没有障碍，遇到障碍你才有功德力去超越，而外弘呢才能够做医疗教育文化跟慈善事业。我非常120%同意他的开示，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可是我们汉地的佛教徒现在在我们台湾的文化或是西方文化冲击下，是不是我们往往忽略了内修而只忙着外弘呢？这个值得我们去反省的。所以要得到正法眼障，你要找得智慧眼，一定要从解跟行当中去修。解是要不断的听闻思维大乘正法的经典，修一定要闭关实修断惑正真。所以在西藏供养闭关中心的功德力是最大的，为什么呢？你想想看，你修一下自他交换，假如你现在在闭关，你有一天成佛了，你会不会第一个去度你那些过去护持过你的人呢？一定会的嘛，对不对？所以那要得到智慧眼或正法眼障，你必须要内修跟外弘的兼顾。那所以我们要种因你才会得果。现在看所得智慧眼，那你种什么因得般若波罗蜜的眼呢？从金刚经你可以看得出来，须菩提都说，我过去都未曾得闻如是之经。在小品般若、摩诃般若跟大品般若就讲得更详细，有些人是今生才听到般若波罗蜜经，有些人是在过去佛，比如说迦摄佛的时候他听到般若经，有些是在过去七佛听过般若经，有些人是在呢这个过去劫，好，我们这个贤劫的前面一劫他就听过般若经，有些人是在无量劫无量劫无量劫啊、哦、燃灯古佛的时候他就听过般若经。所以每一个人悟的这个因缘是不同的，但是有一个共同的规则，就是你偏种善因才会有般若波罗蜜得般若波罗蜜智慧眼的果。那种什么因呢？我想台湾的汉地佛教徒是种最多的，印金刚经、 念金刚经、流通金刚经或流通正法法师讲的 CD、VCD、DVD， 乃至于发愿弘扬金刚经。你知道，我刚刚去苦难的国家，我会有很大的感触。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福报呢？举一个例子，我曾经有一次问一个喇嘛，你喜欢台湾吗？他说我非常喜欢，台湾简直像天堂一样。啊，我说对，没有错，台湾是很有福报。我说你为什么喜欢台湾呢？他说有三个原因。第一，他说台湾啊，物质福报真的很好，台湾的人是有福田的，过去种了很多的福田，所以这个国家的建设，你的各种设施，你的衣食无缺都非常方便，所以修行不能太苦，但是修行也不能太快乐，因为太快乐你就每天都看电视，你就不用读金刚经了，对不对？那太苦的话呢，你衣食三餐这个有欠缺，你也没办法闭关。所以他觉得台湾在物质生活上是非常有福报的。第二，他说他喜欢台湾是因为台湾的佛教徒啊，对南传、北传、藏传，不论在家出家都非常认真学习佛法，他很赞叹。这是的确，他说在西藏呢，老实说，真正呢，爸爸妈妈把小孩子送去寺庙，事实上他不一定就有出家的念头，他是没有地方去啊，没有地方受教育，所以他只好送到寺庙去。那师父当然很慈悲啦，那你孩子送来怎么办？我们就养吧，对不对？那就每天呢跟着做，等到他长大了青春期的时候，或许呢他看到一个美女以后，他就不想继续做喇嘛，这很正常的，因为他会觉得当时在寺庙受教育是受教育，还有衣食无缺。那有时候父母都比较好的话，他会供养他，那没有的话呢，就喇嘛养咯。所以在西藏里面真正修行的人反而都是出家众，在家居士是很辛苦的。你看啊，放眼看天下或大论寻奇，你介绍看西康、西藏很多很多的地方，他们每天哦，为了生活三餐啊，就很辛苦了。可是他说不同，台湾的很多佛教徒，包括在座各位，上了班下了班还会去研讨做义工，对不对？然后呢去研究经论，参加佛七、参加禅七、参加藏传佛教的闭关，他这一点他觉得很感动，所以他觉得他喜欢来台湾。第三个原因是台湾是现代科技文明的地方，要弘扬佛法利益众生是非常的好。他就举佛陀教育基金会，我很讶异，他说你看书、佛像、 CD、 DVD、 VCD 全部都是结缘的，众生可以种很大的福田。各位你假想一下，在尼泊尔深山怎么做 DVD 啊？他们晚上都没有电的，最多五烛光的，也就是说物质虽然殊胜，但是你若要利益众生的话，的确我们现在台湾印经流通法宝是全世界量最多的，基金会就跟全世界有5000多个佛教团体有固定联络。基金会现在印的经呢，除了中文之外，它还有英文，还有尼泊尔文，还有藏文、缅甸文，还有德文、法文，像这样子的功德力跟福德资粮，在贫穷落后的国家是不容易做得到的。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一个人间的菩萨净土。那讲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啊，人家赞叹我们，我们也要直下承担。第一个，他说台湾物质生活很好，对，没错。但太好的话呢，只会看电视，也就不念经了，这也是事实，对不对？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对于法的修学，我们不要只留在闻所成慧、思所成慧，还要再加上修所成慧。再插播一个故事，我曾经遇到一个西藏的仁波切，他跟我说，哎呀，心闻法师，你们台湾真的都受菩萨戒，都是大菩萨，不论在家出家，一受了戒呢，一学习佛法就去广度众生了。我真的非常赞叹。他说像我们西藏就不行了，我们要半年闭关，以后半年才弘法。我愣了一下，我说你是恭维呢，还是赞叹呢，还是讽刺呢？他笑一笑，他说你知道我要讲什么吗？那这个也给我们一个启发，我们发了菩萨愿要广度众生，这是绝对对的。但是在度众生，你要先问你自己有没有闻思修啊，你有没有戒定慧啊。西藏的仁波切是半年闭了关以后，他才会有戒定慧的功德力去弘法利生啊。 不是说今天出家明天剃头后天就升座讲经说法，那不容易的。除非你在家或过去是累积过非常非常多的福德因缘，我不会说没有，但是这个也给我们反省了是什么，度众生是对的，但不要急着度众生。急以金刚般若波罗蜜来讲，就是有所求。度众生不单单度人，你功德力够的时候，天上人间地狱恶鬼畜生的幽冥界众生你都能度的啊。所以我要总结是说，在同佛于现，在世俗地来讲，内修我们要护法安身，要讲经说法，要闭关实修。汉地的佛教徒，我们应该在闭关实修上再勇猛精进，不要忙了一辈子只是修福田，最后来生呢一口气呢贪嗔痴起又继续轮回，那就很可惜。你有真正的戒定慧功德力，自然就会呢做医疗教育文化慈善，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这是世俗地。圣义地什么叫做同于佛现啊？注意听，众生你自己念念都依金刚般若波罗蜜修学，你每个念头都有智慧慈悲跟愿力三个念念都现前，那你自信的觉性就出现，正法才会住在世间，这个才叫做真正佛住于世间。我再讲一遍，众生自己念念都以金刚般若波罗蜜去修学，念念当中都有般若的空慧，广大的慈悲，无有穷尽的怨恨，念念都有这三个现前，则你自信的觉性就出世了，正法才会住在世间。佛也说过，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释迦牟尼佛并不希望我们所有的佛弟子天天都只是忙着盖庙，忙着做有为法的功德。佛关心的是我们这后世的佛弟子是不是按照他闻思修戒定慧的道次第真正去修正。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讲过很多次的，就像你是爸爸妈妈，小孩子在你生日的时候，你说啊，爸爸妈妈，我要买啊钻戒给你啦，我要买手表给你啦，你一定说，哎呀，乖孩子啊，你省了那些钱吧，要么你就大不了说啊，干脆折现算了吧，对不对？不然呢，你会说什么？你呀，一辈子好好的做人，堂堂正正的做人，对不对？你不要让我操心，晚年不要成为我的负担就不错了，对不对？也就是说，当孩子要用有违法的物质要报答你的时候，你常常会告诉他，作为天下父母心说啊，当然啦，有礼物呢也是加减收嘛，对不对啊？但是呢，你心中你真正想的是什么？你堂堂正正的做人，平安快乐，利益这个社会，你很吉祥圆满，那我做爸爸妈妈就很心安了，对不对？同样的，你想想看，我们每天在供佛，求一切诸佛菩萨，诸佛菩萨他自己就有广大的福德智慧功德，他什么都不需要你去供养他，他只是慈悲让你去修六度波罗蜜的因啊。那作为一个佛出世，他希望众生是怎么样？你也好好修行，跟我一样究竟圆满成佛，那个才是最后的目的啊。所以穷人也能成佛啊，穷人也有菩提心啊，对不对？不见得富贵的人才是可以学佛法的，是不是？关键是在你有没有真正的菩提心啊。那佛灭度了，你想想看，佛怎么样让正法住世？你每个人都是如是我闻，最后依教奉行嘛。这两句话我想大家都知道，可是真正去做的人呢，我想你就问你自己了，对不对？你要真正的听到佛的教法去做，金刚经每天就告诉你不要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那你想想你在跟人家相处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是一样那么固执呢？那么样脾气那么坏呢？一点没有慈悲心呢？你念念都不会为别人想呢？那这样的话，你念了一辈子的金刚般若波罗蜜只是还停留在文字般若而已，你也是会有福报，但是呢你没办法断心中的烦恼，因为你并没有真正做释迦牟尼佛如法的弟子，依教奉行，断心中的贪嗔痴啊，改自己的习性啊。所以佛法假如你真正去实践的时候，它是可以转化你身心很大很大的功德力的。 所以自信念念都现前，这才是同于佛出现于世间。六祖慧能大师很喜欢从圣义地里解释，自信迷就是凡夫，就是众生，自信悟就是佛，就是天人师。不过这是非常殊胜的教法，但是要达到的话，也要有很多的福德资粮。好，接下来请看下面一段57页。世尊，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信心清净，即生实相，当知世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世尊，是实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请看论约57页，论约第一行。这一段是讲能够听到经典，又生相信的信心，而且有深解意趣。好，在这里有两个重点值得我们学，信心跟恭敬心。佛法不管你学南传、北传、藏传，你要常常问你对于这个教法有没有信心，你对于这位传承或是善知识，当然善知识之前认定之前你可以观察可以检查，但是要有信心。第二个要有恭敬心，恭敬心你才能够升起深解意趣。假如我们学习佛法刚开始对佛门很恭敬，久而久之看到人为的因素、人为的绑派，然后呢是非，到最后你就丧失了你的信心，那我要提醒你，你的信心不够清净，吃亏的是你自己。三千大千世界本来就是清净的，对不对？为什么你总是看到的都是秽土呢？表示你的心杂染心太多，恶念太多。第二，有些人刚开始学习佛法，对于善知识、对于传承或教法，他会很恭敬心。学了五六年以后呢，十年以后呢，常常有一句话说，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学佛二年佛在西天，学佛三年化成云烟，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什么？他没有真实的信心，也没有真实的恭敬心。所以英光大师常常为什么他讲的一分恭敬得一分受用，对，十分恭敬得十分受用。英光大师是很了不起，虽然他弘扬的是净土宗啊，但他对很多的经论都通达的。所以这一段里面讲，你要信心清净，即生实相，要有信心，还有清净心来自于恭敬心。接下来论约说闻思修啊，闻慧请画起来。闻慧清净可以登到天台中原教的五品位，这叫做得闻慧。思慧清净的话，什么叫做思？你听到教法以后，真正在你内心里反省，思慧清净，根落根净，根就是你的六根啊，六根清净。还记不记得我上次讲不入色声香味触法，对不对？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你的根啊，六根不要掉落在五欲六尘里面，你根才会清净。慢慢的呢，你还有烦恼习气垢落，垢是指烦恼习气障碍业障，慢慢慢慢慢把它修行，就最后像脱落了，这个才叫信心清净。所以可见这信心清净哦，是很高的标准。声闻的话，起码证到初果须陀洹。菩萨位要得到呢，原教的初地菩萨才叫信心清净。那各位呢，若有兴趣要知道信心有哪分几类，请读华严经的十信位、十信品。你去看华严经把信心分成十个阶段，哎，我这边没有时间讲啊。他把信心讲得很透彻。第二个修所成慧，就说分破明显。分破分显就是破一破破一片无明，正一份法身。你烦恼断了一分，你的智慧、你的清净法身就会显现一分，你才能够生实相。最后悲智双运而绝对的证得无上大菩提，这个才叫成就第一稀有功德。到这里是一段。接下来讲实相，什么是实相？实相无生而生者叫做实相。犹如大品，这里是指大品般若经，也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所说的所名 名的下面请画两个冒号。经文是诸法不生而般若生，这句话出自于般若经。诸法一切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可是为什么这个地方会说生实相而生般若呢？诸法不生是讲它自性的本体清净无碍，生般若是讲因缘升起的时候，这个缘起性空，因缘合合而生的时候，它自然会升起菩提心，升起般若。所以诸法不生是讲空性，般若生是指讲缘起，缘起性空是一体的。接下来他讲盖解顿号，解是指理解，理解诸法本自不生，就是指无生的智慧。下面四个字请画起来，观智现前，这个才叫做生。佛法本身是不生不灭啦，为什么这里要讲性心清净还要生实相呢？表示你有个能生的人跟所生的实相啊。没错，观智现前就是说，就是现观庄严论啊，在基金会也有讲大品般若经跟现观庄严论。现观庄严论是弥勒菩萨讲的，西藏呢五部大论里面呢，光读现观庄严论都要读3年到5年的。那说当你在定慧等持的时候，一念清净的这个智慧现前的时候，这时候就会生般若，也会生实相。所以诸法虽然不生，但讲诸法而生是指观智现前。因为观智现前它才能够有各种的神通智慧悲心跟愿力，它才能广度众生。假如诸法不生，就像呢一个净坛的止水一样，那它永远就没有什么功能啊，这样就会变成断灭啊。到这里一段，下面57页倒数第二行请画5个记号。这个是整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呢，藕益大师要修实相观的这个经文。实相即是非相者，非有相，非无相，非亦有亦无相，非非有非无相。以要言之，翻过来，离一切相即一切法，离即是离非，是即是。是即非即，故名实相。这一段非常深哈，建议你把它背起来。当你静坐完了以后，你就一直念这一段偈颂，你慢慢就可以会悟入实相观。他说实相总说，总说而言是叫非相。这里的非当动词，就是否定一切相是不真实的。以《金刚经》的经文来解释，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叫做非相。你现在眼睛眼耳鼻舌身意所看到的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的境界通通是假的。但是我们众生很难理解这个事实，为什么？因为生生世世的习气啊，对不对？所以非相是总说。那非相的内容是什么呢？下面你先写编号1234，别显就是一个一个讲。第一个是非有相，实相的内容它不执着在有的一边啊，非是当破斥或否定或呵斥的意思，它不是在有相的一边。第二个，它非无相，它也不是偏在无的一边。第三，非亦有亦无相，它不是有跟无两个的这个二元论。第四个，非顿号，非有非无相，它也不是非有相非无相一边。这个其实这四句偈也是中论的核心。假如你要去读中论，龙树菩萨的中论，这四句偈你要常常背起来。好，这四句偈我上次说过，它不是平面式思考，而是立体式思考的。所谓平面式思考，就是在哲学上你有就一定是不是无，对不对？人家打电话，你今天要出来吗？要还是不要？你不能说我亦要亦不要，那人家说你到底出不出来啊？我要也不要，那你的朋友会弄糊涂的。你一定会说一个我要出去或不要出去。那凡夫呢是生在这个相对的世界里，所以有跟无在哲学上是一定对立的。可是听好，这四个呢不是这样平面，是这样立体的。有无 一有一无，非有非无，它是四个层楼了，四层楼是可以在同一栋建筑物的，这样理解吗？好，它是四种不同理解实相的标准，所以你应该把它背起来，禅坐的时候实相观就是从这里去思维而修持的。翻过来到58页，当你常常思维这四个实相的寄送的时候，你就会慢慢发觉离一切相即一切法，这个是非常深的。我在讲金刚经，我很希望能够除了文字跟不同的文献版本，也希望能够尽量讲到生活化，给大家实践，你能够受用。当金刚经你可以尽未来即有不穷的无有穷尽的体会。怎么样说离一切相呢？假如你常常静坐，静坐的话，坐久了，你身体啊就会呢，从放松到呢到松弛，到最后你没有身体的感觉，甚至感觉你身体会不见，你才会知道释迦牟尼佛讲这身真的是虚妄的。可是我们凡夫啊，这个身很粗重的，对不对？你一天到晚忙了很多啊，对不对？脚也酸啦，背也驼啦，腰也弯啦。可那表示呢，你啊对这个身的执着很重，你就必须要呢多修禅定。多修禅定的人，身心虽然有，但是他对他的那个压力跟束缚啊，简单讲执着性啊比较淡，你就会感觉到说，哎，这身心很清安，